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从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一丈本来护主，龙清法器尽，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趣的入宗论。入宗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宣讲这个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造论分支、所造论及造论的究竟。现在在讲第二个。第二个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两个科判，现在在讲暂时地。这个呢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分别宣讲实地。分别宣讲实地呢，这个也分了三个科判：宣讲机器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等四地。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也有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在讲真实当中。真实呢也有这个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讲去。有三个科判呢，比如说人定的体相和这个广说所见空性，然后是这个说此地功德结尾。现在在讲广说所见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科判，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呢在讲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在讲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当中呢有以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以理抉择法物和以理抉择人物。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又分了三个科判：以理破自性生，然后呢是这个事故以理成立为一缘起生意，好，第三呢认定无是观察之果。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有二理中破事变生和如是世间访难。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这个呢有略说历史略说无事边生和于彼以理广说，就是成立一股结尾。现在在讲第二个于彼以理广说，这个分了四个科判，学讲自身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和破无因身。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破他身。破他身呢有两个大的内容，也就是说第一个呢是讲到了这个总说破程序他身中，第二呢是别破为实。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两个，真实义当中，总破真实义中程许他生和别破名言地当中程许有自性生。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是有三个科判：真实破他生、世间法难、有时宣说破他生的功德。现在讲真实破他生当中，真实破他生呢有总破他生、别破他生和观果四边破他生。然后其中第一个总破他身的内容呢已经讲完了，今天是讲别破他身。别破他身呢分了两个科判，就是说呢前因后果而破他身和观因果同时而破他身。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破他身呢别破他身可以从这个你的因果是前后的，如果是前因后果呢这个没有他身，那么如果是因果同时没有他身，然后实际上呢就是一切万法的这种他身呢，除了因果前后和因果同时之外呢咱没有办法得到其他的法的缘故，所以说呢可以通过因果前后也好或者因果同时也好都没有他生的这个方式来进行遮破。那么就是讲这个科判内容。这个科判呢首先讲第一个吧。第一个科判呢是关于因果前后而破他生，这个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真实遮破，第二是破事访难。真实遮破呢在这个科判当中的重点主要是因主要是以遮破他性的缘故来遮破他身。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身他必须首先要成立在有他性的基础上，那么如果成立了有实有的他性，那么就会有实有的他身，那么如果没有实有的他性，那你根本得不到实有的他身。在宋子当中讲到牙种既非同时有无他，云何种是他，牙从种生中不成，故当弃舍他身中。在这个宗旨当中主要就是讲到的我有他性，牙种既非同时有，那么牙和种二者既然不是同时而有的无他，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在牙和种之间呢就没有一个他性。无他云和种是他，那么无他的缘故呢为什么说种是他呢？那么就是说这样的种子是牙的这个他总是牙的他，牙从种生中不成。那么如果说是种不是，就说是关在牙的他的话，那么这个牙从种生那就终究不成就了。那么此处的牙从种生的意思就是说他性的牙从他性的种则生终究本成立。 那么因为他性不能成立的缘故呢，故当弃舍他身中，所以说呢就啊可以说是了知了这个意义之后呢，就必须要弃舍承许他身的忠义。那么要解释这样一种这个宋词的意义呢，啊，就是说是按照次第来讲，首先要解释所谓的他性。那么这个所解释的他性呢，一方面是中观中在解释他性的意义，但是呢所安立的他性啊，就是说他性的这个定义啊，对方呢也是要承许的啊，对方要承许这个他性。所以说首先我们在破他性之前呢，首先要认定这个他性，自他所共许的他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把这个他性认定好之后呢，我们说你的这个教义啊，你的忠义或者符合他性的这个定义，或者不符合他性的定义，那么自他呢就有一个观察的这个共同点了。如果没有有这个共同点的话，我们就是在学的时候呢也很难以真正的破除掉所谓的这个他性的观点，那么对对方来讲呢也难以有说服力。所以说呢在知识当中也是首先界定所谓的他性。那么所谓的他性是怎么样呢，啊，在毕生论的注释当中也是讲过了，犹如弥勒和这个优婆居多。那么就是犹如弥勒和优婆居多，就是啊，在注这个讲义当中讲的张三李四也可以这样讲的，反正是两个人。那么如果是同时存在两个人呢，就是说是官代两个人可以互相成为他。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张三不是李四，李四不是张三。那么如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官代于就是说张三来讲就成了他了，关在李四来讲张三也成了他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两个法同时存在的时候呢可以安立他性啊，就两个人同时存在的时候可以安立他性。那么如果只有一个人啊，如果只有一个人存在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安立他性呢，自己怎么能够成为自己的他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啊，就是知道所谓的他性啊，所谓的他，那么肯定是两个法同时存在的时候互相观待，互相观待之后呢彼此都可以成为所谓的他。从自己的观点来讲啊，从自方面来讲的话啊，是安立成自。那么除了自己之外不和自己相同的另外一者就叫做他了。所以说张三李四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其他法也是这样的，柱子和瓶子同时存在的时候呢可以安立啊，可以假立所谓的这个他的这个自性。那么如果只有一个法呢就根本无法安立他的自性了。所以说这个安立他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从两个方面观待的时候可以安立他，那么对方也要承许。那么如果只有张三，那么他就是一个人是无法安立他的，那么自己对自己无法安立他。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他性呢必须是两个法同时存在可以安立成他啊，可以安成他，两个法都有的时候可以安成他。尤其是现在呢要安立一个有自信的他身，如果要安立一个有自信的他身的话呢，必须要安立一个有自信的他法他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两个法必须要同时的啊，这个就认定了所谓的他性。那么把这样一种他性自他共许之后呢，把这个基础认定之后呢，我们再来观察总和牙之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他性。在宋词当中讲到总牙既非同时有，无他。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总牙既非同时有，那么就是说是种子和牙之间你承许是他身，那么首先要承许他性的。那么要承许他性呢，前面要讲的话种子和牙必须同时存在才可以安立他性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有种的时候并没有牙，有牙的时候呢种已经灭了。所以如果它是处在种子位还没有冒出这个牙的时候呢，啊，这个牙还根本不存在。那么当牙存在的时候呢，那么种子绝对要泄灭啊，种子肯定要灭掉。所以说呢从种子的这个角度来讲和从牙的种啊角度来讲的话，都唯一只是一个法啊，只是一个法。那么也就在种子的时候呢没有牙，在牙的时候没有种子，种和牙二者根本没有同时存在的可能性。那么如果没有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怎么可能有他性呢？前面我们已经把这个所谓的他性啊已经认定清楚了，所以我们再把这样他性放在种牙的这样的观点观察的时候呢，无他啊，这个无他的意思就是讲无有他性，种和牙之间根本没有他性，因为绝对不可能成立种牙同时，云何总是他？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可以说种子是牙的他体呢？啊，就是说是种子是牙的他性呢，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种子的他呢根本成立不了。如果种子成立不了是他性的话，那么牙从种生终不成了。那么牙从种生终不成，就是说是从这个他而产生他生呢，就无法安立了。 芽种种生呢，就是讲从实有的这个种子而产生一个实有的他性的芽，芽是从种子产生的，就是他体的芽从他体的种子产生，终究不能成立，因为必定是前因后果，必定是就是说前因后果破他生嘛。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有种子的时候没有芽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没有啊，就是说是从这个他法而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那么既然没有办法这样安利的话，故障气场很重，所以说呢就是劝诫对方啊，劝诫就是说守持他生中的这样他生中义的这个对方，或者说我们来讲的话，那么肯定必须要舍弃所谓的他生，因为所谓的这个他生的基础是他性，那么现在他性根本无法安立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有种子和芽，但是没有办法安立他性的缘故，那就无法安立他生了。那么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讲这个真实遮破啊，他生啊，真实遮破前因后果的他生，所以主要就是从他性的方面进行观察遮破的。那么就是说了知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是不是一概的说根本没有他性呢？在这个地方不是一概说根本没有他性，而是说根本没有实有的他性。那么所谓的这个实有的他性呢，那么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既然你鉴别了这个实有的他性不存在，那是不是有这个无实有的他性呢？假立的他性呢？可以有。那么如果从种子和芽的那个角度来讲，可以假立成一个他性啊，就是说种子和芽二者从不是一体的角度来讲啊，它二者之间根本不是一个法。那么如果是一个法的话，种子就是芽了，芽就是种子了。所以说如果就是从遮一的他体来讲的话，如果就是说假立的他体嘛，那么为什么要说一个遮一的他体呢？实际上就是说这样所谓的这个遮一的他体，它是一种假立的他啊，假立的他。那么这个假立的他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遮一的方面，它不是一体，我们单单说它不是一体而安立成他。那实际上真实来讲呢，你说种子和这样一种这个种子和这个芽，如果是真实的他体的话，就这个地方所说的过失了。但是呢就是说假立的他体可以有，那么是从遮一的他体来观察的。那么就是说不是一体，种和芽不能安立成一的缘故呢，哦，可以安立成假立的他。那么就是说前面有种子，后面有芽，这是两个法，那么两个法可不可以成名安立成他体呢？可以安立，但是这个是一种名言假立的他体啊，名言假立的他体可以这样安立的。所以说此处所述呢，并不一概说根本没有他体，而是说没有实有他体，尤其在种芽的这个事情上面，它是无法安立所谓的他性的。那么这个就讲到了真实遮破的内容。那么下面呢，开始这个破四访难。破四访难呢，分了两个科判，首先是四难，然后是比破。四难呢，就是讲这个对方他要解释这个问题啊，啊，他我们就说没有他性的缘故呢，没有他生，然后对方呢就想要通过这个比喻啊，通过称的比喻来安立因果同时，啊，因果同时，那么因果果有同时的缘故，就可以安立他体了，他性了。那么如果安立了他性，就可以安立他生，啊，对方是四难，他是这样讲，然后下面第二个科判就是比破，那么把他这样一种这个解释破掉。大概的这个就是说是连贯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首先讲这个四难。四难呢，就是对方的观点，犹如线剑称两头，低昂之使非不等，属生人生是耳，哪个三句。那么这个三句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对方的他的这个挽救啊，他想要挽救他的观点。实际上呢，前面我们主要是破了他性不存在，那么对方呢他一想呢，确实如果说他性这个问题都成立不了的话，那我们的他身呢就会彻底撕毁了。所以他就想个办法，想个比喻呢，想要成立实际上的这个所生人生呢，这个是有他性的。那么要成立他性呢，必须要成立同时啊，啊，要成立同时，要成立同时的时候呢，就打比喻了，犹如线剑称两头。他就是说这个称的两头呢，低昂之使非不等。我们在称东西的时候，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东西如果重了或者轻的话，它都会就是说低下去或者昂起来。那么但是不管你在低的时候还是昂的时候呢，两头都是同时的啊，两头都是同时的。所以说就像这个称的两头低昂同时一样，所以说所生人生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如此啊。四一二呢，就所生四和人生四二者之间的关系啊，也就是同时的。所生呢当然就是芽了，人生就是因。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人生和所生，这个种和芽，它的这个生和灭二者之间呢应该也是同时的。所以说呢，如果能够把这个安立成同时的，就可以安立成他性了。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说这个称两头呢，是不是这样的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好好的通过月生菩萨的这个智慧来学习的时候呢，觉得很硬理啊，因为我们就见到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 你这边一低，那边一昂起来，那么这边低那边昂呢，这个二个都是同时的，那么这边低和那边昂就是没有前后差了，没有前后，那么这边低的时候那边昂，或者说这边昂的时候那边低，非不等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并不是不平等，它就是平等的，平等的意思就是说二者低昂是同时的，那么低昂同时，所以说一边低的时候一边就会昂，那么这二者之间呢就没有一个前后，没有前后，二者之间是啊完全是同时的。所生的人是耳，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比喻呢啊，从个比喻他就想要知道呢，这个当这个种子灭和这样一种这个芽生呢，种灭芽生这二者之间呢是同时的。那么如果种灭芽生二者是同时的话，那么就是说所生人生啊二者同时呢就可以安立了。就可以安立同时，如果安立同时就可以安立他性，他性安立之后他生，那难道不是就可以了吗？所以说他就说种和芽是一样同时的，因和果是同时可以存在的。这个就介绍了这个对方的观点呢。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破比破，那比破呢就对这个观点呢进行遮破。宋子当中讲到，色是同时此非有，正生去生故非有，正灭未有去于灭，此二如何与称同，此生无作亦非理。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讲到了，色是同时此非有，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你认为这样一种这个种芽是同时的，或者就是说种灭芽生二者之间是同时的，这种同时是根本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正生去生故非有。那么所谓的这个芽如果是处在正生位，所谓的正生是什么意思呢？正在产生啊，正在产生的就是说正在去向于生，正在去向于生的缘故呢，这个芽的自性还不是存在的，故非有，它还是未来，不是现在。正灭未有去于灭，那么这个正灭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种子正在灭的时候，正在灭就是不是完全灭，还没有灭，正在去向于灭，所以说正灭是未有啊，正在处于现在，它的这个种子呢还存在，所以它只是去于灭而已啊，是现在。所以说呢，就此二如何与称同呢？二者之间是一个是未来的法，一个是现在的法，所以说呢不可能和称同啊，不可能和称的这个比喻相同的。此生无作亦非理，那么此生无作亦非理呢，这个是第二层意思了。那第二层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要安立这个就是说种灭的作用和芽生的作用同时也不一理啊，都叫此生无作亦非理的意思。那么首先呢解释第一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意思我们要破的时候呢，主要说你的这个比喻和你的这个意义不合，那么你就使用了比喻和你想要成立的意义呢，二者之间是不合的。那么不合的最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是这个称的低昂，这个是同时的啊，比喻这个可以安立同时，但是你的这个意义呢，你的种灭和芽生二者不同时，所以说你使用这个比喻根本没办法对照你的这个意义。为什么就是说是有这样差别？那么首先看这样一种称，看称的比喻啊，称的比喻呢，就是说是称的两头啊，我们就可以限量见到称的两头它是同时存在。现在啊，在现在的时间当中，称的两头是可以同时见的。所以说呢，这个两头限量可见它是同时的缘故。当你就是说一头低的时候，一头昂，那当然是同时的。低昂这个二者之间是同时，就因为呢，就是说这个称限见限量见到现在，在现在位两头都有，两头都是存在的。啊，两头都是存在，这个现量见到的这个比喻，我们就是说是承认，啊，承认的就是说是有这样的低昂同时，低昂同时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讲它这个本来它的两头啊，它就是同时存在，所以说两头本来就同时存在的缘故呢，你一头低下去，一头当然就同时昂起来了，这个是这个比喻的意思。但是呢，就是说是你如果想要通过这个称的比喻来成立你的因果同时，啊，这个地方讲色是同时，假设你要通过这个比喻来成立你的这个因果同时，此非有。那么根本不存在，根本没有二者同时的机会。也就是说呢，称的就是说是两头并不是因果啊，二者之间并不是因果关系啊。它因为什么不是因果关系呢？而两头都是同时存在的，你不管放不放东西，你放东西也好不放东西也好，反正两边都是同时存在，这个是现在见的。所以说这个呢，就称的两头并不能和你所讲的意义对照是因果的关系，所以说你要通过称的成立的因果是同时呢，这个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像我们讲根据啊，想根据就分析这个种芽之间的关系啊。正生去生故非有这一句呢，主要是讲芽啊芽。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芽已经完全生起来的时候呢，啊芽已经有的时候呢，当然这个种已经灭掉了，种灭之后芽才生。那么如果说这个芽还没有生，正生， 那么此处有个正身和下面有个正灭，那么这个正身和正灭很关键的。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正身呢？正在是出生，正在出生，那么就是所谓的正身，就是去生的意思，这个去就是去向。那么这样如假正在去向于生，还没有生啊，就是叫做正身去生的意思。故非有，故非有就是讲这个牙呢，所以说呢这个牙呢啊是还不存在，这个牙还是在未来啊，这个牙还是未来，因为它是正身去生的缘故，它正向正在去向于生，还没有生，这个牙还没有显现出来。那么在种子的这个在种子位的这个能力呢，生牙的能力正在造作，正在往生牙的这方面努力，但是呢这个牙的自信确实还没有显现啊，这个叫做正身去生。那么正身去生从牙的自信还没有显现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是这个牙的本体是没有的，牙的本体没有呢，所以说它就是未来啊，这个牙还是未来法。那么再看它的种子呢，种子是正灭未有，去于灭。那么这个种子呢是正在灭，那正在灭就是说是还没有灭啊，正在灭的时候，正在灭的过程。那么因为它要生芽啊，逐渐它的这个力量趋向于生芽，它的种子就要趋向于灭嘛。所以说呢这个是正灭未有，这个未有就是说这个种子呢还是存在，这个有就是这个有的意思就是讲现在。那么这个种子呢还是现在未趋向于灭，但是还没有灭，趋向于灭还没有灭呢，就是说它是准备灭了啊，趋向于灭，但是它自己的自信还在，自信还在的缘故呢，这个种子是现在。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啊，第一句当中正身去生故非有，这个非有两个字要表示这个牙在未来，正灭未有，去灭这个未有呢，实际上要表示这个种子还是现在。所以说呢，从这个一对比之后，你就知道了哦，种子是在现在，芽是在未来，而你的秤呢，啊，秤呢是两个，你的这个两头都是现在，你的秤的两头都是现在，而你的这个种芽呢，一个是现在，一个是未来。所以说呢，第三啊，就是说这个第四句讲到此二如何与秤同。那么这个就是说种灭芽生这两个法呢，如何与秤同呢？你怎么可能和秤相同？根本不相同。所以说这个二者之间是不是这个相同的关系啊？十二如何与秤同？就是我们在观察秤的时候，似乎好像是一个因果关系啊。你看我这边一压，哎，那边就起来了。如果我们这边不压，那边就不起来。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呢？实际上是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低昂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并不是这边因为低的缘故，那边昂起来，这个二者是因果关系。这个二者是不是因果？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如果要称的因果是什么案例？如果要称的因果的话，那么这个低和昂这个二者都是果，低和昂这个二者是果。那么它的因是什么？因就是说你的手指去压一下，这个是因。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你的因在前面，你要压它之后呢，它低昂二者之间的这个果的现象才会显现出来。或者你在放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管放什么东西啊，你和你的这个秤砣相等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反正你放东西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低昂的这样一种情况就会出现。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低昂这二者法呢，就是说可以做一个果法，它的因呢是在前面，你加东西啊，不加东西，或者你的手指去动一下或者不动一下，这个方面有差别的。所以说呢，这个低昂二者呢，不能以这个这边低那边高啊，所以说这边低就是因，那边高就是果，不是这样的。二者之间不能理解成这样的因果关系。当然这个是题外话了。那么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是说呢，这样一种这个种灭芽生呢，这样一种现象，这个所生人生的事情，根本和秤不相同。所以说你想要通过这样一种比喻的安利来安利你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种芽同时啊有同时的这个他性呢，是无法安利的啊，无法安利。那么这个是第一层意思已经讲完了，下面是要讲这个此生无作亦非理。那么这个此生无作亦非理破得所破的这个啊，他的这个法是怎么样安利呢？只要对方他看到种芽是已经无法安利同时了，但是呢他也不甘心嘛，因为他要成全他生，那腾讯他身呢，就是说种牙没有办法安利同时，但是他要换一个看法，他就是说他的作用，当然就是说种牙二者之间的这个现象没办法安利成这个同时，但是呢，就是说种子灭的作用和就牙生的作用，他把这个重点放在作用上面，他就前面我们说种灭和牙生这个现象呢，他就说没法安利同时，但是他就是说他种子灭的作用，种灭的作用和牙生的作用，这个二这两个是同时的。那这两个是同时，它就相当于已经还是把这个种芽安利成同时的。所以说此处呢，要想要安利这个种灭的作用和芽生的作用，这两个作用呢是同时。所以说这个观察的重点就放在了作用上面了。所以说这最后一句呢，第五句，它要观察的是要破掉了，也就是破这个作用。你这个所谓的这个作用无法安利，为什么无法安利呢？因为你的作用要观待它的差别。 要观察到作者。那么如果有作者才有作用，如果没有作者也就没有作用了。所以说你要想要抛开种芽之外，单独按一个种芽的作用，这个如何成立呢？所以一非礼啊，一非礼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这个此生无作，那么这个生是怎么理解的呢？啊，这个生呢，按照注释当中讲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芽果生的作用啊，芽果生，也就是说这个生字呢，它主要是放在作用上面的啊，放在作用上面。所以说呢，在上次的这个新的讲义当中，第二本讲义当中，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就是所谓的这种生呢，它就是讲芽果生的作用啊，主要是放在作用上面。那么第二个无作的作字，哎，这个无作的作字是怎么理解的？这个第二个作字啊，它是讲作者，作者也就是芽，哎，这个就是芽了。就是说这二者之间呢，是一个芽和它的芽的作用关系啊，芽和芽的作用关系。那么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作者。啊，把后面这个无作的作字呢理解成作者，也就是芽的本体，它是所依啊，它是所依。而前面这个生呢，就是讲这个芽啊，就是芽果生的作用，这种作用是能依。那么就这个方面，就如果不太注意的话，容易把脑袋搞昏。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呢，有芽才能有芽的作用，所以说芽是作用所依。啊，这个容易理解的，就是说有了芽之后呢，在芽的这个自信上面才可以安立一个它的作用。比如说人，哎，你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呢，啊，你可以起作用。那么如果你的人死了，你能起什么作用呢？哎，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说我们说你这个法的作用，你必须要观察这个法本身。那么此处的这个作，那就是讲作者，这个作者就是芽的意思，就是能作者。那么这样有芽呢，它做一个所依，有芽之后才可以有芽的这个生的作用。那么如果说是没有芽，那就不可能有它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方讲此生无作亦非礼。那么我们说具体的观察，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是非礼呢？就是因为有芽了之后呢，才有芽的作用。芽和它的作用啊，就是说是芽的和芽的这个作用，二者呢互相关带的。有了芽之后才可以说哦，这个是芽的作用。那么有了这个作用之后呢，哦，才能安立成啊，它是芽。所以二者之间是这样关带的。那么现在呢，对方他想要抛开种芽的这个本体，去安立一个种芽的作用，就是说前面我们在观察的重点主要是种和芽之间到底是不是同时的，没法安立了。但是对方就是想要哦，就是说种芽之间法安立同时，那么我就安立种灭的作用和芽生的作用，二者是同时的。那么我们就这个地方我们观察的重点破的这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的芽都没有，也如果种子都没有，你哪里有它的作用呢？当然我们就此处主要是破芽啊，破芽。那么为什么是破芽呢？因为前面所讲的芽还是未来位，芽还是未来，就说是这个正生去生故非有嘛，正生去生故非有，所以说它的种子还没有灭的时候，它的芽还没有生。如果它的芽没有生的话，你怎么可以说哦，芽都没有生，芽的作用都出来了？哪里有芽没有芽，有芽的作用的道理呢？啊，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说呢，此生无作亦非礼。那么你的这个生呢，你这个芽啊，就是芽果生的这个作用啊，就是此生，那么就是说以这个芽果生的作用无作，就是没有作者的缘故啊，你想要安立它的作用是非礼的啊。这句话呢，就是说稍微难懂一点啊，难懂一点，就是说是不管看哪几个啊，那四诗也好，或者三言律书啊，这方面都不好懂。那么就看那个新讲义，新讲义当中上次讲的这个比较清楚，把这几个观点呢分析得很清楚了。所以说，首先把这些问题了解之后呢，就啊知道它的这个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就是对方想要成立作用呢。我们破的时候哪里我们破的呢？破的时候重点主要是放在啊，有本体才有它的作用，没有本体根本没有作用。所以说此处的芽的本体都没有，就根本不可能安立芽的作用，而且是互相关带的，二者是互相关带。所以说呢，也是啊，要抛开这个芽的本体去谈一个芽的作用，这个是完全非礼的。这个叫做此生无作亦非礼的意思。那么在这个讲了之后呢，对方要使用校正来成立吧，他就说没办法，最后要使用校正的。那么使用校正是什么校正呢？就像这个注释当中所提到的大乘道感经大乘道感经，这个道感经当中呢就有这么一句话，那么就什么话呢？他就是说如称低昂之理，所以说于何刹那种子熄灭于彼刹那既有芽生，就这样讲到的。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秤的低昂这个道理一样。所以说在哪个刹那这个种子灭，就在这个刹那当中芽就出生了。这个校正就很有力，他就觉得这个是很有力的这个校正。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意比喻也讲了，意义也讲了，他就是说犹如秤的低昂之理 我们大家知道啊，称的地藏是同时，但是如果但是他的观点来讲，他就完全把这个地藏解释同时，他就犹如这个道理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就是在于何刹那种子性灭，在哪个刹那你的这个种子性灭，就在这个刹那当中呢，芽就会产生。哎，这个不是因果同时是什么？而且比喻这么清楚，他就觉得呢，哎，你如果要破的话，你能敢破掉真吗？大乘道感经啊，佛说的。而且就是说，龙树菩萨也有个注释，哎，你是不敢破这样观点的。也就是说，他要用这个校正来程序因果同时，要程序因果同时，就可以程序啊他体，他体成立之后，他身就成立了。那么月城菩萨的知识当中也破掉了，也对这个问题做了解释了。他就是说，你使用这个比喻啊，你虽然使用这个比喻，但是呢，这个比喻当中呢，并不是说他生，也不是说次性生。我们看这个比喻啊，就看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和比喻。那么佛的这个比喻呢，就是讲这个佛的嘛，是在这个一个注释当中讲，这个是弥勒菩萨对于舍利弗尊者讲的。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比喻当中呢，啊，在这个比喻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称的地藏同时，然后呢，就是说什么刹那，在哪个刹那种子灭，这个刹那就有这个，啊，这个刹那就有芽生。那么在这个当中是不是在讲他生？嗯，没有讲他生，在这个句当中，在这句话当中没有提到他生，是不是在讲自性生啊？就是说有自性的生呢，也没有讲自性的生。那么到底是讲什么呢？月城菩萨说呢，这个是为了显示啊，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同时的缘起，为了去显示这个假立的一种同时的缘起，无分别啊，无诸分别啊，如幻化故，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是显示什么呢？就显示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同时的缘起啊，同时的缘起没有分别，同时的缘起是没有分别的，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法呢，就是在这个缘起法当中呢，就没有分别，总和芽之间呢就没有分别，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法，都是幻化的啊，都是幻化的自性。然后他引用这个宋词，那引用宋词当中呢，就有些地方讲是中论的宋词，中论宋词当中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若芽啊，就是若种灭不灭，芽生啊皆非有。啊，就是说，不管你的这个种子灭啊好也好嘛，还是种这个种子不灭也好，这个芽呢都嘛、啊、芽的身体都是没有的，啊，就是说，故佛说法生一切如幻化，所以说佛讲一切法的出生呢，都犹如幻化一样，都犹如幻化一样。所以说，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和这样一种意义呢，并不是在说自性生，没有在说自性的他生，那就是在显示这个同时的缘起，就是说。因成派他虽然在圣义当中他不承许一切的因果，所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都不承认的，二谛也 不承认的，但是如果是在明眼谛当中呢，他承许一个缘起生，那么如果要在明眼谛当中要显示这样一种这个同时的缘起啊，要显示这个同时的缘起无诸分别，那么按照在注释当中讲的这个分别的话，你不用去分别所谓的把这个种和芽之间的关系呢，到底是种子灭了而生芽呢，还是说是这个还是说是种子不灭而生芽，实际上就要显示一种同时的缘起的话，它就一种幻化的意思，如幻化似。那么如幻化就是说种和芽之间它就因缘和合之后可以出生，那么如果在灭谛当中安立这个缘起生就够了，不需要去分别这个芽是灭了生还是芽不灭而生。那这个也是在引入这个中论的宋子也是这样，若啊若种灭不灭，那不你种子你不管你的种子灭了也好还是不灭也好都不可能生芽，实际来讲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的种子不灭而生芽，如果你的种子不灭怎么生芽呢？那么如果种子灭了生芽，种子灭了之后呢，没有种子也不会生芽。所以如果要真实讲的时候呢，真实观察的时候呢，种子灭不灭都不生芽。所以说佛呢要说一切法生的如幻化一样，一切法的出生呢，一切法的产生都是幻化，不需要，如果你要程序明眼谛当中一个缘起的时候，那就不需要去真实的去观待、很严格的去观察所谓的这样一种种灭生呢还是种不灭而生。在注释当中还是进一步的就是讲到了这个问题啊，进一步的讲到问题就是说呢，就好像是我们要这个在梦中啊，在梦中做梦的时候呢啊，梦到自己种子这样一种道种，然后后面呢这个就是说这个道芽出生了，在梦中当然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所生人生这个因果种芽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在醒来之后，在醒来之后你对于梦中的这个种子生芽的这个问题，你需不需要去观察昨天晚上梦中的这个种子生芽的时候到底是种子灭了生呢还是种子不灭而生，没必要啊，因为它必定是一种虚妄的，梦中的一切的显现都是虚妄的，对于一个虚妄的法不需要认真去观察到底是怎么样生的，到底什么样一个自性生的，不需要。所以说呢，对于这个 啊，根识面前的法来讲，在勉力当中，如果你有根识，如果有根识的话，就这个缘起法呢是不遮破的，肯定是要程序的。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虚妄的法，你要去认真，你说到底是接触生还是不接触生，到底是个种子灭了生还不灭生，那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虚妄的法本身呢，它只是一种因缘聚合的显现而已，只是因缘聚合的显现。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在明天地当中程序，那就程序缘起生就够了。只要它的缘啊因缘合合之后，它就会生啊。至于它是接触不接触，至于它是这个灭种子灭和不灭呢，这个都是不需要观察的。你对这样一种虚假的法，何必去观察这么严？就是说这么这个啊，就是说这么样一种认真的观察呢？所以说，此处我们要解释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道感经当中这个教义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它一种同时的缘起呢，它是一种幻化的啊，同时的缘起好像有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种芽的关系。所以说，你可以说。种灭和芽生是同时，你也可以这样讲，你也可以说种灭芽生，你也可以说。但是你如果真正要去认真观察，就不管怎么样安立不了。你种灭了也不行嘛，种不灭也不行。所以说，月成菩萨解释得很好，在智识当中解释非常好。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显示这个同时的缘起无诸分别如幻化故，如幻事故。就是说，这个同时的这个世间的这些同时的缘起呢，就是说因灭就是说是因灭果生或者种灭芽生的这样一种同时的缘起呢。它没有什么分别，你不需要去分别它们的芽，就是说是种灭还是种不灭，反正这些都幻化一样，只要因缘合合它就会显现。那么了知这个方面的话，就不但对我们的宗派没有这个妨害，而且呢就是说能够更加的证成一切的缘起法，一些明眼当中显现法都是幻化的啊，没有一个真实，也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他，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他身啊。这个方面就解释了这个问题了。那么下面呢是讲第二个课判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要讲到这个因果同时而破他身。那么前面是前因后果破他身，现在是因果同时而破他身。那么宋词当中讲到，眼识若有同时因，眼等想等而是他，已有重生有何用？若未无彼故已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呢，他看到这个就是说是种芽的这个因果同时已经无法安立了，不管你要从它种芽的现象，还是从种芽的作用。或者说你通过理证还是通过搬到校正都成立不了，那么就是说都成立不了之后呢，他就想另外一个例子啊，他就是说前面的这个衬喻已经破掉了，他就想个另外一个例子啊，通过眼识和他的因是同体，那如果能够把这个安立成同体，把这个因果安立成同体的话，那么他替他性就成立，他性就成立，他身就可以成立。所以此处就是讲呢，眼识若有同时因，他就是说呢，眼识和他的因是同时的，有同时的因，那么这个产生眼识的因是什么呢？眼等想等啊，就是说眼就是讲眼根的意思啊，想呢就是讲它的注意，而等字呢就包括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啊，就是说是这个眼呐、或者外境啊、想的等等这个方面，关于眼识来讲都是他体啊，不是一角是他体的。但是呢，就是说眼识在升起的时候呢，和这些法都是同时的啊，都是同时，这个不是安立同体了吗？这个因果同体安立之后呢，哦，他体就安立了，他身也可以成立了。但是我们说呢，就是说如果是他体的话，已有重生有何用？那么如果在因为的时候在因为的时候呢，这个果位这个果已经有了，也就是在这个眼等想等这些法存在，这个因存在的时候，它的这个眼识已经存在了，如果已经有了，重生有何用呢？再第二次或者说重新产生这个眼识，这个果法那就没有必要了啊，那就无意生的故事。那么若未无彼过一说呢，就对方想要挽回这样的过失啊，就是要挽回这个无意识的过失。若未无彼，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果位的时候呢，没有在因为的时候没有果，在因为的时候没有果。如果在因为的时候没有果过一说，那么就是和相当于前面的前因后果破大身一样，在因为的时候没有果嘛，二者之间就是说在因的时候没有果，果的时候没有因。那么这个过失前面已经说了啊，这个是不安立的。那么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它这个意义怎么安立的。那么对方呢就想要通过这个眼识来成立同时，那么眼识和这个眼识和它的因是不是同时呢？如果是泛泛观察，可以这样安立。那么眼识的因就是讲眼根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外境，第三个呢就是讲这个注意，或者有地方讲这个具有想啊，具而不是具有想，具有受啊，就是讲具有受。那么就具有受呢，就和这个眼识同时的这样一种受，因为我们眼识产生的时候呢。虽然这个眼识它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别识，但是呢就是说你的眼识在接触境的时候也有一种受啊，有的时候是乐受啊，或者就是一种苦受，这方面都可以安立的，也可以安立很微细的一种这个受啊，有的看到刺眼的时候你不想看了，或者看到很舒服的对境的时候又想看，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叫做具有受的意思。那么我们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同时 啊，对方就是说眼识的果和眼根等是同时的，是同时，是同时的他性啊，是因果同时一个他体。那么就是说，如果从明天的角度来讲，可以安利了。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眼识产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产生一朵花的眼识啊，看到一朵花，那么看到一朵花的时候呢，从啊大概的角度来讲，在你的眼识产生的时候，你的眼根是不是存在呢？存在，啊，同时存在。那么在身体眼识的你所看到的这个花，是不是同时存在？同时存在。那么你的作意这个想呢，存在。然后呢，你的这样一种受存在，那都存在。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不仔细观察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分别，可以这样安利。但是如果真正要把这个问题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无法安利同时的，还是无法安利同时。它的因必定是在前面，它的果在后面的。但是就是说，假使说是同时的话，但是有什么过失呢？就像这个方说讲了一样，眼识若有同时因，有些版本当中眼识若离同时因啊，就是这个有字是离字。那么此处就是眼识若有同时因啊，眼等相对来说都可以啊，不管是离一号还是有一号都可以解释了。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离呢啊，这个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眼识的果啊，如果是离开了啊，离开了这个同时的因啊，这个同时的因就是讲到了这个和这个果法同时的这些因，就是眼等相等。那么离开了这样一种因等之外，有一个他法。那么这个要成立一个他体的意思啊，主要是要成立一个他性。那么就是说眼识若离同时因嘛，若离的意思就是说，就简明这个眼识和这个因不是一体啊，不是一体。说这个离字呢，它主要是讲二者是他体法啊，二者是他体法，就越是眼识和它的这个因不是一体的。所以说呢，眼识若离开它的同时因之外，如果有一个他体啊，它就可以把这个离字这样解释。那么如果不用这个离字呢，眼识若有同时也可以。那么这个眼识的果法如果有和它同时的因，也就是这个同时的因是什么呢？眼等相等。而且呢，这个和眼识同时的这个法，这个眼等啊，眼等相等的同时因是他体，而是他，就是说这个眼识的果和它同时的要具有这个同时的因眼等相等这些法是他体的法。如果有他体，即使你成取了他体了，但是呢，已有重生有何用呢？实际上就是说，在你因和果同时，在你的因存在的时候，你的果就已经有了；在你的因有的时候，你的果已经存在了。所以说呢，就从这个方面讲了，已有重生有何用呢？在因为的时候，你的果法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就已经存在因为的时候已经存在果法了，何必再重生呢？那么就没有必要再重生了。所以说，就和前面破他生啊破自身的这个观点一样，有这个无意生的果实，已经有了，不需要再生了。啊，有这个过失，或者就是说呢，你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如果是同时的话，其他过失，你这个因就说是这个和果之间没有关系的，你因没有办法成为因，你的果也没办法成为果。这个原因就是以前我们在讲智慧的时候提到过这个因果同时的问题。那么因果同时的问题，就是说，当你的眼识没有的时候呢，你的因也没有，因为二者是同时的嘛。二者是同时没有先后，没有先后的话，当你的这个眼识的果不存在的时候，你的因也没有。那么当你的因存在的这一刹那，哎，你的果法就有了。所以说二者之间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前因后果，你的因不是因。为什么呢？当你的因没有的时候呢，你的果也没有。当你的因的本体具备的时候，你的果法同时也具备了。所以说二者之间如果是同时的话，你的因就成了一种非因，没有产生果法。你怎么产生果法呢？啊，就像柱子不是瓶子的因一样，那么当你的柱子不存在的时候，你的瓶子也没有；当你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啊，就是说瓶子存在的时候，你的柱子也有了。所以说这样一种柱子根本不是通过瓶子而产生的。所以二者如果是同时的话，你这个因没办法成为因，你的果呢啊，如果你有果的话，就成了无因生。因为在你没有因的时候，你的果也没有；当你的因存在的时候，你的果同时也存在了。所以你的果是从哪里来的？你的果不是光带因而来的，你的果就成了无因生的果实。所以这个呢，也有一种果实啊，也有重生有何用，是这样的。啊，它根本不可能安立的。若为无比呢？那么如果要避免这样一种这个无意生的果实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因无因生啊，不是这个因呢，就是说变成非因，而这个果是无因生的果实。它就是说，实际上在因为是没有果。因为的时候没有果，当然可以避免这样一种无意识的过失。但是呢，就是说若为无比过矣说。那么如果要程序这个呢，就必须要程序前因后果。程序前因后果就是说，在有因的时候无果，有果的时候无因。那么这个过失呢，前面说了，那前面已经在这个第一个课班中已经讲到这个过失了。所以说呢，你不管是要程序因果同体也好，还是要程序前因后果也好，都有过失，都没有办法安立这个他身。月生菩萨在注释当中有个结论啊，就是上次讲的也下了一个结论。那么下结论是什么呢？第一个科判 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前因后果破他身了。前因后果破他身呢，我们要总结的话，就是说，在第一个科判当中，有身而没有他。那么就前因后果，就是说从因和果的角度来讲，前因后果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要承许前因后果，那就没办法承许他性，因为所谓的他性必须要是因果同体啊，或者说两个法同时都在时候才可以承许这个。啊，他性嘛，才可以成就他性。所以说，如果你要成就前因后果呢，可以有生啊，通过前面因产生后面的果，可以有生，但是没有他。所以说，没有他的缘故，你没有他生的啊，这个也很不凡。那么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是有他而无生啊，因果同时。因果同时，你这个他虽然是安立了啊，你说他性安立了，但是你安立他性之后，你的生又怎么安立呢？啊，你只有他没有生，你他生也安立不了。所以说这两个科判呢，这个月神论是在总结的时候啊，能够帮助我们了知它这个真正的问题所在。就是说这个他身呢实在是不安立，反正如果你要安立身呢，就没办法安立他，因为他必须要因果同时。如果你要安立他，就无法安立身啊。因果同体怎么生呢？已有重生有何用？已经有了，你再寻找没有必要了。所以说从这两个方面的这个总结看的时候呢，确实是要程序一个自信的他身呢啊，程序一个自信他身是非常困难的，没办法这样程序啊。这个以上就对这个问题做了观察。今天呢讲的这个内容。